北极讲的这个地方。
诸法本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理于藏本来，护主龙群八七行，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智慧品。智慧品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理，第二是真实宣说智慧度。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范，真实宣说智慧度的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讲即安立为时空，第二是讲道觉知为物。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范，道觉知为物。道觉知为物分了真实，然后是这个宣说证悟空性的作用。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范，真实。那么真实呢分了两个方面，可以说首先是觉知人物，第二是觉知法物，第二是现在讲第二个科范，第二个科范觉知法物呢分了四个方面啊，深受心法这个四种念处，通过觉知四念处的方式呢，了解一切诸法是这个物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四个科范啊，觉知这个法念处，觉知法念处呢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是讲这个孔说诸法这个无生，第二个观点是在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分别宣讲基道果这个不是基道果，分别宣讲这个因起果三者。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分别觉得因起果三者的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讲这个因觉者为无相，第二是讲体觉者为空性，第三是讲果觉者为无德。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说正义第二是第一是出这个邪见嘛，第二是这个说正义。那么出邪见呢分了两个方面破无因和破非因。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破非因，破非因呢分了两方面，首先是讲这个破这个具实自在天为因，第二是破无实无情为因。那么现在也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吧，一个科判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第一是观察这个自在天，第二是观察彼所生之果，第三是观察生果这里。那么也占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也在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当中，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这个观察生果自理。那么就观察这样的自在天它怎么样生果的，从这个生果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是怎么样观察的。那么前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它自己是这个独立而生呢，还是说是依他缘而生？如果是独立而生的话，应该恒时生果；如果说依他缘而生呢，它自己相当于一种这个具生缘，它也应该这个自在天呢也有能力能够这个产生嘛，所以说也应该恒时生果。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观察，今天所讲的内容。若依缘聚生，生因则非彼，缘聚则定生，不聚无生力。那么首先呢讲这个这样一个颂词，这个颂词观察的时候呢，若依缘聚生，生因则非彼。那么若依缘聚生呢，可以说是这个，如果说一切万法现在见到是依靠各种各样的因缘聚集而生的话，那么一切万法的因缘聚集就成了这个生因就而不是这个大自在天作为生因呢。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可以了解吧。如果说是一切万法具体的因缘的时候呢，确实是现在见到的可以产生的这个一切万法。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具体这个因缘的时候呢，相当于一种这个万法也没办法产生。而真正观察自在天的时候，自在天是一种这个恒常，一种这个实有的这样一种声音，这样的声音的话呢应该恒时生，但是呢就是一些万法确实是这个刺激性的或者间断性的这样一种这个产生的方式。那么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呢一万法是依靠因缘而有的，若以缘聚生，生因则非彼，缘聚则定生，不聚无生力。缘聚则定生呢，如果说一切万法因缘聚集了，那么一定可以产生比如说像这样一种财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火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聚集的时候呢，你可以产生这个柴火，像这火这个火燃烧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火燃烧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如实的这个这个看到，或者说如实的引发。还有世界上的很多这样的万法呢，都是这样的，这个缘聚呢则一定可以产生。如果这样的因缘没有具备的话，那么就没有产生这样一些万法的能力不聚呢就无生力。那么如果说是一些万法聚集了的话，如果一些万法聚集了，那么和因缘聚集的时候，一些这个果法就可以产生的。那么这个自在这个时候自在天呢也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作用的。然后如果说因缘不具备呢，因缘不具备这个法不会产生，不会产生呢自在天呢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说从中论观察的时候呢，一些万法决定是依缘而有，依缘而生并不是说自在天所生的。若非自在欲缘生依他力，若因欲乃作，何名自在天。那么这个颂词也是讲到了观察自在天的他自己是依靠不依靠这个欲。如果说依靠欲和不依靠欲呢，都有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从观察的时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过失的。 若非自在欲而缘生其他力，那么说是这个若非自在欲呢，如果不是他自在而做的啊、如果是这个可以说是不依靠这个自在而做啊、如果不是依靠自在而做的话，那么通过这个因缘聚集而有，因缘聚集而有的话，依靠他力啊、依靠他人可以说是其他因缘力而有的，就是从这方面讲的话，也不是自在天的。若因欲来做，何名自在天？如果说依靠这个欲而做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自在天他依靠欲望而做，如果他自己依靠欲望而做的话，那么他自己还是被这个欲钩所牵吧，他自己就是说这个自在天也不自在。为什么自在天不自在呢？因为他必须要依靠欲，依靠欲他才能做，不依靠欲他就不能做的缘故呢。所以说若因欲来做，何名自在天呢？他自己怎么样可以称之为这个自在天？无法称之为自在天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从这个自在天本身来讲，依靠欲也不行，不依靠欲呢、也不是不行的。不依靠欲的话，就是其他因缘而有。如果依靠欲的话，他们自己他还是依靠其他的这个欲望，他自己被欲望所牵引。所以说有欲望的时候能造，没有欲望的时候不能造。所以说他自己呢也是不是自在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所以说从这方这个以上呢观察到了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自在天是不是真正能够作为一切万法生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上面的这种三个科范观察之后呢就知道实际上自在天呢并不是一切万法的生因。如果还是要执着这个自在天是一切万法的生因的话，这个方面就成了一种这个歧途完全成了一种歧途。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这个什么佛陀的经典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诸大菩萨的论点当中也是提到过，比如说在讲这个触非处的时候，在讲触非处的时候呢，这个里面也是这个讲到了这个处是这个正因正义方面讲的，然后呢这个非处是这个非一方面讲的，从这个方面也有讲的。所以说这个以上呢就破除掉了这个通过具有心识的自在天造作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邪见嘛。那么现在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什么呢，其他的这个破无实无情为因。无实无情为因呢就通过这个不具有心识的这个无情法，不具有心识的无情法作为这个升起一切万法的因而可以产生一切万法，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这个方面就可以说是分了两个角度吧。那它科判当中呢没有分，但是呢从它的意义方面讲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破这个视察派的观点，第二是破这个疏人外道的观点有这样的两个这个层次吧。首先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层次呢，微法这个微尘万法因于前已破起。微尘万法因于前破起，这个这两句呢主要是讲视察派的观点。视察派呢可以说是这个外道的一种，在这个他的观点当中承许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微尘是产生一切万法的因，一切万微尘是产生一切万法的因。而这个微尘是什么体性呢？这个微尘呢可以说是这个无情的体性，自己是这个无有心识的无情的体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微尘万法因。但是呢于前已破起，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做广的破止。为什么没做广的破止呢？不是他说呢这个微尘生万法这个方面在前面已经破除掉了，从哪个地方已经破除掉了呢？实际上在观察一些一些微尘的这个存在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师傅已经做了观察了，就前面在做微尘在对微尘做观察的时候，这个微尘到底存不存在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已经做了观察。比如说前面说的这个六尘扰中尘的时候，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间的微尘和这个六个微尘接触不接触的这样的方式进行观察的。如果接触的话还有这个还有分，如果不接触的话没有办法积累，没办法积聚，没办法相遇的话就没办法积累起来成了粗大的事物。所以说他说微尘是一切万法的声音而可以产生一切万法呢，从两个角度呢都没办法成立。第一个是微尘本身不成立，第二个方面呢是如果不接触的话也没办法积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破除。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做广的破除了。那么下面再讲这个第二层的意思吧。第二层的意思呢主要是这个破这个疏论外道的观点。那么疏论外道呢在这个这个印度来讲的话，六道外道之一了，它的这个影响力呢也是比较大。前面我们讲过了，它的这个观点呢比较这个在外道里面讲的时候呢是比较这个善妙的，稍微比较起来是比较善妙。所以说呢他们也承许这个解脱，也承许这个前后世，也承许要这个有这个业果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和六道的有些这个特质呢有些这个相同之处，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呢不相同的地方呢主要是他们说是这个在这个见解方面吧。见解方面呢有一个在圣地当中呢有一个常有的神我，然后呢有一个常有的这个自信，通过常有的这个自信呢它可以幻化成这个一切的万法二十三种地。那么现在的这个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一切凡夫众生一切降三河大地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自信所幻变出来的。 全部是自性所幻变出来的，所以他也承许呢，如果要这个修道的话，如果要解脱的话，必须要呢要这个知足少欲啊，必须呢要修持这个禅定啊，修持苦行啊，守持戒律等等，他也承许呢修持一些这个善法。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在这个观察一些万法圣义地的时候呢，没有从这些角度呢啊对他进行观察，主要是对他圣义地当中存在啊，可以说是神我或者圣义地当中存在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自信，从这个角度呢做着观察的啊，从这个方面做着观察。那么如果对这个诸人外道的观点做了观察，对外道本身来讲呢也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在这个其他有些讲经当中也提到过吧，像如果对这个外道进行辩论，打破他的所谓的神我常有，然后是自性常有的观点之后呢，他自己就会就说这个从外道进入内道当中，虽然除了以极个别这个很立根的外道一下子可以这个可以说了无大空性之外呢，像这样绝大多数的外道在这个听了辩论之后，他可以放弃他的这个外道中，然后开始进入这个内道中，开始皈依佛陀，然后开始这个修持内道的修法等等，有这样一个很殊胜的必要性，所以对他们辩论的时候也有必要，然后对我们自己辩论的时候呢，现在也有很大的必要，现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吧，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在破这个外道的观点，虽然外道了前面已经破除过了，现在破除过的时候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神我的角度从神我的角度的进行破除，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从他自性的角度进行破除，也就是前面呢破除掉了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神我具有这个心识的这一部分破除掉了，然后这个地方再破除他另外一大块呢，主要是破除他的这个自性的这一块，自性呢他说是正义地当中存在的，他的特质呢是这个无情法是一个无情法，然后这个无情法的话，通过这样的自性可以产生一些其余的一些这个万法，其余一些世俗境呢，通过自性而幻变而有的，从这方面进行观察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一大块的这个破除的内容的，另外主要是在破自性生万法的角度。这个方面在宋词当中讲了，常主众生因数人师所许，喜乐忧与暗三德平衡状，说必为主体十分变众生。首先从这个他这个三这个可以说是有这个六句吧，有这个六句呢，主要是在讲这个诸人外道他们自己的这个观点，他们怎么样讲的这个常主众生因，常主众生因呢就是常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主物，常有的主物呢就是指这个自性啊，就是这个这个自性常有的主物，常有的诸物呢这个自性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一切万法尤其是众生产生之因产生众生之因，那么这个方面呢产生众生之因呢和内道当中的这个众生的概念呢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有点不同，怎么样一点不同呢，在内道当中讲这个众生呢全部都是包含在，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要解众生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心识的角度吧，具有心识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说也是从心识而产生的这个像这样的一切这个万法，从这个角度呢这个心识作为主因进行观察，而他们的众生呢可以说是这个从显现上面讲，虽然也是和其他人一样和其他人一样，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个这个身体啊，也是有心识啊，所以但是身体的因是什么呢，他认为身体的因是自性啊，通过自性，自性是什么，自性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无情法，并不是这个心识法，所以说内道的宗派认为呢一切万法众生本是通过心识而有，从心识而产生，而外道认为呢像这样的话一切这个众生呢是通过这个自性而有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常主众生因，那么从这个自性，从这个无情法而产生，从无情法产生，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无情法产生呢只能产生一个无情法，无情法不能够产生这个有情法，但是呢这个外道宗派呢他认为呢无情法可以产生这个有情法，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程序的，比如说通过自性作为因呢，它可以产生23地，23地法当中就有一根呐、地方面这个方面也存在的，一根地也存在，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有情因在里面包含的现在也是包含，比如说从他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常主众生因，数人师所许，这样的话就是数人外道，数人这个这个数人道数人这个外道的认识呢，他们所承许的。然后呢，什么是自性呢？到底什么是自性？这方面讲到了喜乐忧与暗三者平衡状所比为主体。那么就是说三者平衡的时候就叫做主体，三者不平衡的时候呢就开始变化众生了。那么什么是三者平衡呢？三者是哪个呢？就是说是喜乐可以说是喜乐，这个是一个，忧是一个，暗是一个，是喜乐忧和暗。那么如果为了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或者说为了配合下面的这个宋词理解呢，像这样的话喜乐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这个乐吧，一种这个乐，然后忧呢是一种苦个乐受，然后可以说第一个是乐受，第二个忧呢是这个苦受，第三个暗呢是一种舍受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乐，然后苦和这个乐苦和这个舍这个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三德 或者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讲这个这个喜忧哀呢，主要是讲贪嗔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在这个内道当中的这个名词呢叫贪嗔痴，但是好像从它的定义来讲的时候呢，好像不是特别的相同。反正从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乐苦，然后是舍呢，就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呢，我配合下面的这个观察，配合下面的破舍的话啊，从这个三个角度理解呢，比较容易可以说是和前后对应的。第二种三者平衡的状态呢，说比如主体，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主体，或者他们的自信啊，都是他们的自信，相当于这个圣义地一样啊，相当于圣义地。也就是说三者平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主体，这个是叫做自信，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叫做这个圣义地。然后呢，三者可以说是个失衡变众生的，三者这个不平衡的时候呢，你开始这个变化了啊，他自信开始变化，变化出其他的这个万法啊，通过这个可以说自信的开始产生其他的万法，一切这个众生的慢慢的刺激。现在的话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的，也就是说三者平衡之后所变化的这个所变化的状态呢，这个叫做世俗地啊，这个世俗。比如说他认为现在的三河大地啊，现在一个众生啊在轮回当中流转，他认为这个是这个自信变化出来的，自信变化出来的，这个方面就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世俗地啊，这个叫做世俗地。所以说他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观察啊，三者平衡的时候叫做这个圣义主体，三者失衡的时候叫做众生，这个是世俗啊，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下面呢，就是中观中对他的观点呢进行这个破斥吧，进行破斥。实际上，通过有实有的自信而产生一些万法呢，实际上也是不能够完全成立的。方便妹妹进行过失。首先呢，跟他讲一个过失呢，一体有三性，非理故彼无。首先是这个略破的时候，一体有三性，非理故彼无呢，这方面是这个从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当中汇集一个矛盾啊，汇集一个相违，就是像这样的话给他宣讲，怎么样汇集一个相违呢？首先你们讲的话，这个自信呢是一种常有的，它是一个一体。它是一个一体的这个自信，所以说它是一个常有一体的自信。而在这个讲那么自信的时候，又说是三德啊，这个三德平衡状，也就是说在自信当中含摄了三德，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自信当中含摄了三德。所以说呢，自信的本体呢，按照他自己你们的定义来讲，它应该是一个常有的法，应该是这个一体的法啊，这个应该是这样的。而三德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又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种这个这个三个法，它这个数量呢这个比较多，所以说一方面说是一体啊，常有。有外面又说是这个三德，又说有这个三个物质组成这个自信，所以这个方面本身就是一个这个矛盾啊，就是一个矛盾。所以说首先观察一体有三性，非理故彼无，非理故彼无呢，所以说呢一体也不存在嘛啊，这个不是一体，就是这个自信也不存在，这个三德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存在的。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观察，然后下面再进一步这个比较细致的地方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如是德非有，彼伏各三故彼伏各三故。所以说在观察所谓的这个三德，所谓的三德也不存在，也就是说前面这个颂词呢对这个自信方面一体的自信方面做了观察，那么下面这个方面再对这个三德呢再进一步做观察，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如是德也非有的，就是说自信上面所含摄的所谓的这个三德的这个体现，三德的本体呢也应该这个不存在，也应该不存在。为什么呢？彼伏各三故彼伏各三故，也就是说所谓的三德应该变成这个九种，应该变成九种，九种呢又可以往下继续分说，这样的话就是无穷无尽的过失。比如说在颂词当中讲彼伏各三故成了九种，像这样的话三德成了九德，成三德成九德的时候是从这个大概的角度，从比较粗略的方式进行观察，如果还要往下观察的时候，他就绝对这个三德就成了无穷无尽，根本就是说这个不是他所说的一个像这样的话三德的体现。为什么是这样的话？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尊的观点呢，就程序像这样一种这个喜忧暗喜忧暗的三德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自信就是所谓的自信。那么这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在这个喜乐德的时候，在这个乐德吧，在这个喜德的这个上面呢，是不是具备自信呢？在这个喜德上面是具备自信的，那么在这个忧德上面呢也是具有自信，暗德上面呢也是具有自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喜忧暗三德三德呢组成自信。那么在一个上面，我们下面开始跟他发过失的时候呢，在一个德上面具不具有一个自信具不具有一个自信，具不具有一个完整的自信呢？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是具足也有过失呢，不具足呢也有过失。这个方面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喜德上面它具足这个具足自信。那么自信是什么呢？我们说自信是喜忧爱三德喜忧爱三德在自信上面是具备的，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汇集这个它的相违的时候呢，从它自信的概念 自信的概念是什么？自信的概念是喜忧三，喜忧爱三的平衡的时候呢，都叫做这个自信。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概念呢给它汇集起来，在一个德上面啊，在一个德上三德当中一个德上面具不具备自信啊，就具不具备自信。他说如果说这个具备自信的话，如果具备自信而自信上面呢又有喜忧爱三德，所以说在这个喜上面呢就有三德了啊，在喜上面就有这个啊喜忧和喜爱。这上面的话就成了三个，然后再观察中间这个优德的，像这个优德上面具不具备自信呢？优德呢也必须要具备自信。那么如果说优德具备自信，而自信上面呢又具有喜忧爱三德的缘故，所以说在优德上面呢又有一个优喜、优忧和优爱，像这样的话三德就具备了。然后呢再观察这个爱呢，爱上面呢具不具备这个自信呢？爱上面也必须要具备自信，爱上面也具备自信呢，那么自信也有喜忧爱三德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这个爱上面呢也有这个爱喜、爱忧和爱爱，像这样的话观察下来呢就有三个了啊，就每一个三就三个三个，现在实际上就是九个，就是九个。初略观察的时候就是这个九个，在这个什么在宋词当中就讲比富各三比富各三故，这个方面就三德就成了九德。那么如果我们再进行观察的话，在这个喜喜上面，我们观察喜喜上面你离不离开自信呢？喜喜上面如果说是像这样的话，这个不离开自信，不离开自信又变成了三个，喜喜又变成了三个，再这样观察下去就成了无穷无尽，确确实实就成了无穷无尽了。就是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他们的自信呢就是一种这个含聚这个三德的。如果说是这个自信和这个三德当中的像这样没办法分开呢，有这样的话变成了三个，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观察的一观察的时候呢，三德所谓的三德根本不存在啊。通过离多因的方式一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三德就不存在了。如果说是这个不能够通过前面的方式观察，因为前面观察的时候有很多过失的。所以说他如果认为不能够通过前面的问题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喜忧爱三德上面根本不具备自信啊，根本不具备自信，不具备自信，那么就是说你说喜忧爱三德平衡的时候，这个是主体，完全就是说这个主体是主体，三德是三德，这个上面就完全分离了，完全分离的时候呢就失坏你的宗派了啊，你的自信像那所谓的自信你根本不复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地藏菩萨通过离多因的方式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属于三德和你的自信到底是一体吗？是他体的，就是这个意思进行观察的啊，一体吗？他体。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优德上面也应该具有自信，那么这个方面成了这个三个三个的，这样成九个。如果是不具备是他体，他体的话，你就失坏你自己的自尊。像这样的话，你说三个平衡状，像这样的话就是主体的始祖的缘故吧。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比伏各三故，这个所谓的三德它自己的本体呢，也是这个不存在的。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注意，它三德方面进行了破词。比如说这个宋词呢，一个方面是从它的自信方面进行了破词，一方面从三德的角度进行了破词，从它的自己的所承许的什么呢，所承许的圣意的角度，从它所承许的圣意的角度已经做了彻底的遮破了，已经做了彻底的遮破。比如说它圣意方面一个是主体，三德平衡的时候，这个是叫做这个自信都要主体。所以说第一句和第二句呢，主要是从它自信的角度进行了观察。自信呢你说是一体的，又一体又具有三个，所以像这样的话自信不存在。下面再去观察三德的时候呢，三德和自信是一体他体，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三德呢也是这个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呢，把他的自信和把他的三德呢都已经做了这个彻底的遮破。那么下面再进一步进行观察，若无此三德，遥然不闻声，一等无心故，亦无苦乐受。这边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进一步可以说进一步的这个承接前面一个宋词进行观察，可以说是这个若无此三德。如果说在自信上面根本没有这样三德的话啊，这个自信上面如果根本没有这样三德，没有这个三德的差别呢，遥然不闻声。遥然不闻声的意思是什么呢？从圣意和这个世俗结合起来观察，将他们的圣意和世俗方面结合起来观察。有前面如果说是这个三德和自信一体的话，有很多过失；如果是他体的，他体的话就自信是自信，三德是三德了。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三德的存在的话，遥远不闻声。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是三德不平衡的时候呢，就会变化一切万法，就会变化一切众生等等，变化一切众生的状态，变成世间的世俗的状态了。所以如果说根本没有三德呢，那么没有三德就不可能通过三德作为因而开始变化成其他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变化成其他的色法，变化成其他的电影，一切这个世俗的万法二三地法呢，不可能变化。不可能变化的话，这个神我就无法享受了，神我就无法享受。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没有三德的话，遥然不闻声，没有声音的显现，那当然是不可能闻声，不可能见色。像这样的话就是失坏了你自己的这个忠义，也失坏了这个明眼帝的这个观点啊，失坏明眼帝的观点。所以如果是没有三德呢，是遥然不闻声。 一等无辛苦，又无苦乐受。未法及因性起非以救起。这个方面再进一步观察。中观中呢，对他们的观点呢，再进一步的做观察。进一步再做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他们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苦乐，苦乐是存在在这个外在的这个衣服等上面的啊，外在的衣服等上面的。也就是说，像这样子，快乐是存在在衣服上面。比如说像这样痛苦呢，也是存在在其他的这个外在的这个上面。比如说，如果是好衣服呢，肯定是安乐；如果是很破的衣服呢，没办法挡寒呢，这个可能就是存在于自心上面存在一个痛苦。而且像是比如说像这样的美食吧，好多这个食品呢，他认为就存在于这个安乐，真正的快乐就存在于这个好的食品上面。如果肯定是像这样的，比如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食品啊，粪便等等，像这样方面的话，就存在一个自信的痛苦。它主要是从它的苦乐呢建立在这个外境上面的啊，苦乐建立在外境上面的。那么中观中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一等无辛苦，一等无辛苦就是外在的这个衣物等呢，像这样是无有心的缘故，它根本不是一个心识，无有心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又无苦乐受，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苦乐受，在这个衣服上面，在这个外在上面没有一个苦受，也没有一个乐受。那么按照这个内道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苦乐受呢，它是一种心法啊，一种心法，而且是一种妄执。从这方面进行观察，而外道认为呢，像这样的苦乐就存在于这个外境上面。那么中观中观察的时候，一等无辛苦，亦无苦乐受。衣服上面没有这个心的缘故呢，根本没有个苦所谓苦乐的这个感受。所以说呢，这个衣服上面根本没有苦乐的感受。那么他们自己呢，为了这个回变呢，为了这个比如说挽救自己的状态，他就说呢，这个未法及因性，未法及因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衣服等呢，虽然不是快乐啊，虽然不是痛苦，但是呢，衣服是可以作为这个产生安乐的因啊，可以说是这个是产生安乐的因吧。所以说呢，未法及因性，所以说一切万法像这样的一种依佛等法呢，就是这个产生一切这个产生一个苦乐之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和这个自信是一样的，和这个自信是一样的，自信也是产生一些苦乐之因，而像这样的外在的衣服呢，也是产生这个苦乐之因。从这个方面，他自己想要这个观察了，所以说的未法及因性，未法及因性呢，岂非以救起？中观中在回答的时候说，难道不是已经观察通过观察已经破除掉了吗？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你这个也没办法成立的，没办法成立。这个方面主要是安排这个什么，在这个可以说是毗天菩萨的文句当中嘛，在本颂当中呢，本论当中，他可以这样讲，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讲解的时候呢，在这个对于书的外道观察的时候，尤其是这一段观察破除的时候呢，还没有破除过，所以说呢，这个毗天菩萨的意思就在这个我这个论的前面呢，已经做了破除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书的外道的地方没破除。那么实际上在哪个地方做了破除呢？就是在观察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可以说是观察这个法学者法物的时候吧，学者法物的时候呢，对这个身体的自性做观察，做身体的自性做观察，从粗大分，然后分析到细微分。然后从细微分分成了微尘分，然后这微尘分再观察成了这个虚空一样的空性分。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这个次第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实际说已经救起了。他认为呢，衣服呢是作为产生快乐的因，但是我们的意思说呢，你这个衣服自性到底存不存在呢？衣服的自性实际上通过前面的观察生念处的时候，观察生念处这个观察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把一个整件衣服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它一个有质吧，一个整体，一个整体观察与分析的时候呢，它是有各个这个支分组成的。所以说比如说它有这个袖子它有这个领口或者它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衣服的前面后面等等，现在一观察的时候就把它分成这个，把这个整体分成了支分，然后再观察袖子，再观察领口，一个一个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它就成了微尘，再观察微尘的时候成无分微尘，再观察无分微尘就成了空性的。所以像这样你认为从这样一种实，像这样的话这个自信的布上面呢，像这样产生这个因法的布上面可以产生快乐，但是我们说的起飞以救起，实际上已经观察完了，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不产生不产生快乐的这样一种观点也是不成熟的，也是完全不承认的观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起飞以救起，汝因具三德，从彼不生怖，若不生乐等，无怖则无乐。下面再进一步可以说进行观察，汝因具三德汝因具三德，从彼不生怖呢，这个方面是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怎么样可以说是这个观察的呢？所以可以说呢，你们承许呢这样一个不得因产生不得万法的因呢，是这个三德就是个三德，是个喜忧暗三德，喜忧暗三德。他们就说因为这个喜忧暗三德是这个生意的自信吧，平衡的时候呢叫做自信，不平衡的时候呢就开始显现众生，开始显现这个不疲等等，像这样 外在的反，所以说相对的话乳音聚三者，首先是这个分的观察。但是在这句话当中呢，中观中呢又对他发了一个过失，与他汇集的一个相违，汇集了个相违，汇集了个什么相违呢？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三德呢作为因，三德作为因呢产生这个不产生不。那么这个不这个本体来讲的话，这个不的本体来讲呢，又应该成了人生的因，又应该成了所生果。那么一个法，比如说一提不呢，它又是人生因，又是所生果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比如说呢，在这个讲义当中也大比喻讲，那么一个人呢，既是这个儿子呢，又是父亲又是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像这样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呢，如果是在官代的时候，在三者之间官代的时候呢，它可以成立。但是这个方面发的过失的时候呢，比如说他说张三呢是这个张三呢是这个父亲他张三是父亲，所以说一方面的话做了人生，张三呢做了人生，然后一方面的话张三又是他儿子的这个什么，又是他儿子的儿子的话，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又成了这个所生。因此说相争的话，张三又是父亲又是儿子，在这个两个人之间，在父子之间这样这样的话就成了这个很大的相违，就成了很大的过失的，并不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张三观待他父亲来讲他是儿子，观察他自己的儿子来讲他是父亲，这样的观待的关系呢是可以的。但是像这样的话，从他们自己这个地方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相对的话一个人是他这个一个父子吧，一个父子，一个父亲呢又是父亲，一个父亲呢又是儿子，像这样的话就完全是矛盾的，完全矛盾。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做的比喻。那么怎么样做的这个比喻呢？怎么样对照它的意义呢？为什么像这样的不又成了人生又成了所生？因为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如果从三德由按三德可以说从这个存在于圣意当中平衡的时候叫做这个自性，不平衡的叫众生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不呢是三德所生的，那么这个方面不呢就成了这个所生的，不成了所生。而按你们的观点来讲呢前面所讲了为法即因性嘛，为法即因性，为法即因性呢从不当中可以产生这个可以产生快乐可以产生快乐。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不又成了人生了不又成了人生，它成什么呢？通过不作为因而产生的这个乐产生了乐，而这个乐幽暗喜幽暗，或者就喜幽暗吧，喜幽暗这个方面呢就成了这个又成了它的所生，又成了所生。比如说所以说前面我们讲这个喜幽暗的时候呢，它主要是从这个乐受，然后从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苦受，从舍受，从这三个角度的进行观察的，从三个角度进行安利的吧。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不疲所谓的不疲呢，它又是三德所生的三德平衡的时候，不平衡的时候呢变成了这个不等一切万法。当然这个方面说不的时候呢，并不说是只有按单单称成一个不了，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法比如说这个不不方面是安乐的嘛，然后还有其他产生痛苦的，还有其他舍受的等等，像他通过三德这个不平衡的时候就变成其他一些万法了，然后再通过这个不再通过其他的不愿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又可以产生关系可以说乐受，又可以产生这个可以说苦受，又可以产生舍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们的人生所生全部完全都是这个颠倒，完全是矛盾的。所以说从不作为例子来观察的时候呢，不又可以作为他自己来讲，又作为人生，然后又作为所生，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完全这个不对的，完全是矛盾的。所以说如因去三德，然后从彼不生不从彼不生不，从彼不生不呢，从这个喜忧按三德当中呢也不生不，这个方面从第二层角度观察另外一个层次观察了这个可以说如因聚三德呢，从汇集他的人生所生的相违方面已经观察完了，然后这个从彼不生不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从彼的彼字呢，可以说是喜忧按三德，喜忧按三德，从三德可以产生不，这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但是中观中在讲的时候呢，从喜忧按三德当中是不可能产生不的，不可能产生不。为什么？比如说呢，从喜当中，从喜当中产生不，从也就是说从这个乐受当中产生不，从乐受当中谁见过从乐受当中产生不的一种这个观相对一种这个事实呢？实际上谁都没见过从这个乐受当中可以产生不的这样一种事实。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从三德生不呢，这个是数量外道的观点。我们在破词的时候呢，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三德，他们在讲三德的时候是笼统讲三德可以变成一切万法，但是我们这个可以说从详细的地方观察的时候呢，你的三德当中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喜乐德呢，喜乐德呢主要是它的一种乐受吧，忧呢主要是一种苦受，爱呢是一种舍受。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从你的这个从你的乐受当中可以产生一个不，那么这个方面是谁可以说是这个谁见过的？你们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很稀有的观点，在整个世界当中呢都没有见到从这个乐受当中可以产生这个不的这种这样一种这个事实吧。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说从彼不生不，从这个角度的给他发一个这个汇集一个过失的。若不生乐等，无不则无乐。 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若不生乐等如不得不乐。如果从你们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通过不可以产生乐，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在这个两层在观察，两层的观察，一个方面是从乐而产生不呢，从乐而产生不，前面已经前面上面一句的已经做了观察了，然后下面从不产生乐才反在这个反一个角度来观察，从不就怎么可以产生乐呢？从不产生乐呢，这个也是无法成立的。就是说在讲义当中说呢，暂且姑且不论你这个不当中不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产生一个快乐，这个方面不论的，我们就从它产生的方式来讲，产生的方式来讲也是无法产生的。为什么呢？无不则无乐，因为没有不就没有快乐的缘故。为什么说没有不呢？这个时候中观中其实是实际上是运用了圣意的理论，运用了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你的不存在，你的不成立，所以说你的不成立的缘故呢，不可能通过一个不而产生一个快乐了，就好像就失欲而从失欲而不可能产生这个快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观察你所谓的不的时候呢，把这个不分成三块或者分成很多块，这样一分析下去的时候呢，连一个不的微尘也找不到，所以说呢，无有不的缘故就不会有快乐。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运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无不则无乐的。故乐等故乐常能性毕竟不可得，这方面呢稍微要这个有个地方要调整一下，就是说故乐这个常和等字吧，常和等字呢需要调整常和等字需要调整，比如说呢调整之后呢，这个调整之后的这个宋词的应该说是故乐等常性吧故乐等常性，故乐的常性和故乐常能性呢，这个方面就是有这个不同的地方吧不同的地方。这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呢？调整完之后的意思就是故乐等呢实际上是实际上乐等这两个字呢是包含三德，乐忧和舍乐忧和爱嘛，像那三德的等字呢实际上包含其他两个德。如果是这个过了长等性的话，长等性呢就是好像就是个意义就变了又变了，就是长等，就是比如说其他我们讲的长乐我净长作为一个，然后其他还有三个，这个方面好像它的意义就有变化。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意义就是说过乐等长性乐忧暗，这乐已经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乐是作为主要的观察的对象嘛，然后忧和暗呢在这地方没有观察，那实际意义上呢就故乐等常性呢毕竟不可得。他们的这个常乐，这个可以说是常有的自信吧，乐有三德，他们说是常有的自信，不变化的自信等等，像这样做一番观察之后呢，实际上就知道根本就是这个不可得他们常有的本体他们完全都是一种虽然外道一种妄执，完全都是不成立的完全不成立。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觉知了一个法物的空性吧，也是觉知这个法物的空性，这个方面属于一种法物的一种之分。那么如果说是一种法我执的话，这个方面属于是什么样的法我执呢？实际上属于遍计的法我执遍计的法我执。所以说人我执也有这个俱生的，也有遍计的，法我执呢也有俱生的，也有辩记的。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破书人外道的观点是包含在这个法物的空性当中的。那么他的这个所破的记是什么呢？他所破的记呢实际上是外道的这个辩记的这个法我辩记的法我，辩记的法我这个方面一观察破字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也是得到一种法物的空性得到一种法物的空性，它也是包含在这个法物的空性当中的，它实际是法物的一个部分的。只要如果是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破除外道的观点了解到所谓他们辩计的法我呢，这个方面是一种一种这个空性的，是一种这个不存在的。从实质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已经打破了，从这个方面已经打破了。那么下面呢，可以说再进行观察。下面这个乐等若恒存，乐等恒若恒存呢，这个颂比起有强弱呢，可以说是这个稍微要改吧，改动一下。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改动的时候呢，如果对照这个原文呢，他们以前讲的时候，对照原文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陈经宝如论当中那个颂词呢，就是比较和这个接近，比较和原文接近。那么他第三次改的这个乐等若恒存这个方面呢，和这个原文的颂词呢，离得比较远虽然是改动这个方面精神是很好，但是如果从他的原颂的意思来讲的时候呢，陈经宝注呢，现在我们这个陈经宝注的这个宋词呢，就是这个第一次意思吧，比较贴近原文，所以实际上改的时候呢，就说若有乐者名，我为何不领受？若为彼变戏，云何有出戏？云何有出戏？好像这个宋词是不是这个原来陈经宝注的这个宋词？反正就是说这个若有乐等名，乐的就是这个快乐的乐吧等呢就是这个相等的平等的等若有乐等名，名的话就是这个明显的名，若有乐等名，云何不是云何为何不领受为何不领受？若为彼变戏，云何有出戏？像这若为彼变戏，云何有出戏？主要是从这样的话，这个宋词这样这个改动一下的话，就比较和这个原文呢比较贴近，或者说和墨分那么切的这个陈经宝注论 而通过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呢，比较这个相结合的。好，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中观中首先给外道提一个问题，提个什么问题呢？你们认为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一切万法呢，都是一种这个实有存在的吧，都是一种常有存在的。那么既然是常有存在的话，那么像这种快乐等等一切万法也应该是这个不变化，应该是实有的。那么为什么是有的时候领受，有的时候不领受呢？像这样的话就提这样的问题，他说是若有乐等名，若有乐等名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所谓的快乐呢，有这个什么所谓的快乐有明显和不明显的时候，因为这个喜忧暗三德呢，又是自信又是圣意当中存在的法。如果按照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乐受呢，应该是这个恒实存在，应该是恒实。中观中就抓住这个方面，首先应该提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乐是明显的，有的时候乐是不明显的呢？有这样的，他说呢，这个方面这个乐受方面呢，相对的话，他的自信来讲的话是这个恒实存在的，恒实存在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变得明显的时候呢，就可以领受；不明显的时候呢，就不能领受了。他说有明显和不明显，但实际意义上呢，他自己是恒存的。那么中观中是就分两个角度一个观察。如果说这个乐是不明呢，不明的话呢，根本就没有一个这个，如果乐受不明的话，就没有办法领受吧，没办法领受的法呢，实际上就根本不存在的吧，你没有办法安利它就是一个快乐。如果是一个乐受的话，必须要感受，感受之后才能够安利。如果没有感受，能够叫做乐受的话，前面也讲过了，虚空啊、和石头啊这些方面都能够叫做明受了。所以我们在破生念处的时候，这个角度呢已经破除过了。如果说是这个这个相对的话，就是乐受是明显存在的。如果是明显乐是明显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若有乐等明，这个方面讲从第二个角度，若有乐等明，为何不领受？为何不领受呢？他为什么就说这个不恒生领受啊？为什么不恒生领受？应该这个恒生领受，因为你们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恒常是有存在的法，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什么变化的法。如果有变化，就可能无常，和你自己的观点呢，就完全可以说这个不相一致的。所以说，若有乐等名呢，为何不领受？我们应该恒是领受的。若为比变系呢，他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这个乐受方面，他的自信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无常的变化，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有粗细的变化。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本体来讲的话还是乐受的本体，但是有的时候变得粗一点，有的时候呢变得细致一点。像这样的细的时候就领会不了，如果他粗的时候粗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就可以领受了。他就说了若为比变系，但是中观中说的时候云何有粗细呢？那么为什么会有粗细的这样一种情况？不应该有粗细的情况，为什么不可以有粗细的情况呢？因为你们程序你们的这个三德方面是这个生意地存在的法，它也是恒实存在的法。既然是恒实又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恒实存在的法吧，恒实存在的法又是不变化的法呢，生意地上存在的法为什么有粗细的变化呢？既然是恒常，就不可能有粗细。如果有粗细的变化，就说明它绝对不是恒常的，它就是一种无常的体现嘛，就是一个无常的体现。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是讲云何有粗细，舍出而变细，彼乐应非常。如果说这个舍出可以从这个舍弃粗大的部分变成细微的部分呢，可以说这个乐呢就应该成了非恒常就不是恒常的法了，就不是恒常的法。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快乐应该是个无常的法，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如果你程序有可以从粗变细的话，绝对成为无常了。如是何不许一切法非常？如是为什么不承许你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乐忧暗吧，喜忧暗三德它是一种无常的呢？如果说这个喜忧暗三德是无常的话，那么其他的法也应该是无常的一切二十五地法的都应该成了这个无常的。因为这个方面是从你自己所承许的圣意地的自信，圣意的自信的喜忧暗三德进观察的时候呢，它自己已经变成了无常了。既然作为因它自信已经变成了无常，那么作为果的其他二十三地法也应该全部是无常的。那么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二十四地法已经变成无常了，而这地法变成无常的时候，再观察你的神我，你的神我的实际上也应该变成这样无常。因为什么？因为可以通过同等理的观察，因为你自己的自信你的自信和神我是平等的，在生意当中它的地位来讲都是平等的，只不过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在你的生意当中，一个法和这个神我存在的这个平等存在的这个自信的法，如果它已经变成了无常的话，那么可以从这个道理推知你的神我，因为它的这个可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从 从生意力当中是存在的方式来讲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你的神果也应该变成无常。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是何不许一切法非常，你的二十五地法为什么不承许全部是无常呢？通过这样一种正理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就应该承许一切万法呢都是这个无常的，根本没有一个所谓一个常有的这个常有的不变化的这样一种特质，这样一种这个特性呢是完全不存在的，完全没有的。而且不单单是无常，通过这个无常觉得下去的时候呢，就通过中观中的观察观点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全部成了无生空性，全部成了无生空性。所以说呢，觉得一切万法无常呢，只是觉得空性的第一个步骤而已啊，第一个步骤。如果也就是说我们在破的时候呢，是首先把它的恒常打破。如果这个因为是为什么呢？恒常，如果是恒常的话，它的执着就特别的严重了啊，特别严重，它就不可能一下子觉得到万法的空性当中去。所以说观照破了之后呢，为什么很多地方就是钻破它的恒常呢？恒常一破变成无常的时候，只要一变成无常的时候呢，像如果有无常就有变化了，如果变化有变化的话，它的人生因呢肯定就是说它这个无常的话肯定是一种这个因缘聚集的法。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彻底彻底观察下去的时候，咳咳，就可以得到一切万法都是具有空性的观点。否则单独的如果就是单单把它的这个恒常打破，觉得为无常的话，这个方面离这个空性还有一段距离的。虽然一切万法是无常，但是通过观察一切万法的无常，是不是就觉得到万法空性呢？这个还不一定的。比如说一些小乘的这个宗派呢，小乘的宗派他也知道这些一切万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刹那刹那无常的。像那比如说像这样微尘地方面法，也是一个像那刹那生灭的一种这个实有法。所以说像这样是不是知道这个刹那生灭，但是呢，知不知道无生空性呢？还不知道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于中下根中下者的根性来讲呢，觉得了无常之后呢，还要进一步把这个无常的本体打破。因为所谓的无常呢，就是说只不过是在刹那生灭而已，它的物质方面呢还没有做遮破啊。除了立根者，他马上就知道空性之外，那么一般的中下根中下这个根性来讲的话，通过无常的变迁呢，还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无生的大空性的本体。所以说呢，觉得到无常呢是一个第一个步骤，然后通过这个无常再觉得无常本体，那就可以说到它是空性的了。这方面就讲了一切法非常，除这个初即不异乐，显然乐非常。这方面再进一步进行观察吧。他说呢，就是这个中观中在讲你们的一切万法是无常的时候呢，他就说呢，这个一些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有些法是无常，有些法呢是这个不是无常了。比如说我们是圣地当中的法呢，这个肯定就不是这个无常的法啊，完全都不是无常的法。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本体来讲，它的乐的本体来讲呢就没变化，变化的是只不过它的现象方面有粗有细啊等等，有这样一种变化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呢，针对他这种回答，中观中就通过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一和他吧，一和一，离一和一和从这两个角度来讲观察，离多因方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再进一步进行观察他这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把他粗细和乐粗细和乐呢分成两组，然后观察他们是一个本体吗？是两个不同的本体，就这样进行观察，进行观察。如果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如果说粗和这个粗细和这个乐呢，方面是他体法是吧？如果真的是他体法的话，那么就是个乐呢，根本不跟，比如说如果是他体的话，这个快乐呢，这个乐受呢，就和这个粗细呢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它是他体的法，他体的法呢离开了一个法，另外一个法可以单独存在的。比如说这个柱子和这个瓶子，这叫瓶子是他体法，那么离开了瓶子，它柱子还可以有；离开了柱子，瓶子还可以有。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他体法的话就是建立有关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粗细粗细如果是乐受是完全的是分开的话，如果是完全是分开，离开了粗细之外，这个乐受还是恒时存在的。如果是乐受还是恒时存在的话，应该乐受恒时存在，应该就应该恒时感受了。所以这个过失还是什么，仍然没办法避免，仍然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从他的这个什么呢？从他的这个他体方面观察，如果粗细和乐呢是这个什么呢？是这个一体的。所以一体的话，宋史当中直接观察的是这个一体方面，他体方面宋史当中没有，那么在这空识当中实际上观察的是他这个一体方面。一体方面呢，初即不异乐，不异乐的话就说这个不是他体的意思。初和细既然和这个乐呢不是这个他体，是一体的，显然乐非常，因为它有从初变细的过程啊，从初变细的过程。这初和初细和乐呢又是一个本体，呢，这初变为细的时候呢，这个是已经变化了啊，实际上已经变化了。比如从这方面，从离多因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两个方面都跑不掉的。反正就是说，离开你程序他体呢也有过失，你程序一体呢也有过失，就从这方面这个观察的时候，彻底突破了外道这样一种程序。像这样的话，这个乐习惯三者当中，乐这个本体呢是一个恒常不变化的这样本体，你突破了乐突破之后呢，那么就是还有忧啊，还有这样一种舍啊，通过相同同等的方式呢，都可以这样观察之后做突破吧。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